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呐、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主你都引导我们，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耶稣，愿你以你丰盛的怜悯和慈爱来恩宠主你的教会，来恩宠主你的仆人。主啊，你恩高他，保守他，引导他，让他在这里所分享的每句话都是圣灵你自己的引领，都是圣灵你自己的感动，不是照着他的意思，乃是照着圣灵你自己的意思。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我主耶稣基督，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归给教会的元首。主耶稣，你必在教会中掌权。谢谢亲爱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说有一句话哈，说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使徒，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啊。教会啊，初代教会没有保罗是被很难，真的是没有今天这样啊这样的复兴啊。初代教会的复兴发展宣教，保罗做了很多的工作，都是圣灵带领他做的。所以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啊，保罗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而且是被上帝所重用的器皿。你们喜不喜欢保罗？好多人不喜欢，喜不喜欢保罗啊？啊，哎，如果要是让保罗来做这个教会的牧师，你们愿不愿意啊？
愿
意。啊，真的愿意吗？可是你知道保罗的脾气很糟糕哎，好像是哈，他这个很有个性，而且呢，过去又逼迫过基督徒，哎，他说话一点都不留，好像一点都不留情面的哈。啊，对于生命不成长的信徒，他直接就一句话，是吃奶的婴儿，是不是？我原以为你们是属灵的，其实你们是什么，属肉体的。所以你们愿不愿意让保罗来做这里的牧师？不愿意了啊。所以感谢神哈，与保罗相比啊，这一个你们更愿意是不是选择李牧师？那当然这是开玩笑哈，是吧？只是一个啊，我们只是这样说。当然保罗真的是上帝所重用的器皿，真的是主耶稣手中啊非常啊，真的是对教会建造上面啊做了很多很多贡献的使徒。我们看在新约圣经中一半以上都是保罗在写的书信哎啊，真的是我们说保罗他在教会的历史上所做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真的是这样。而在神的国里，在天国里面见到保罗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赏识是很大的。那保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保罗原名是什么？扫罗。保罗也是希腊的名字啊，扫罗啊，希腊。当他信主以后呢，过一段时间，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使徒啊就改称他为保罗啊。保罗他原来有一个名字叫扫罗啊。我们知道旧约中有一个王叫什么？叫扫罗。扫罗这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那保罗是出生在哪里啊？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是大树，你知道大树是什么样的地方吗？大树是一个文化城市，是一个大学城，这里的人都是很有知识的，所以在这地方出生的小孩都受到过很好的教育。保罗他在小时候他也是接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接受过正统的希腊的文化的教育，所以他是大树啊，他生长在大树，而且呢什么呢，他也是犹太人，他还拿到了这一个罗马的公民啊。罗马的公民啊，在当时哈是非常被人就是羡慕的。你知道当时保罗被抓的时候，抓他那一个千夫长啊，就羡慕他是个罗马公民，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罗马公民的，所以保罗还有这样一个啊世俗的身份啊，他是罗马公民。那信主之前的保罗是什么样的人呢？保罗呢他自己这样说哈，他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他是一个什么人啊？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讲到法利赛人大家熟不熟悉啊？
熟悉啊。
是什么样的人？
文士
啊。他们是在耶稣的时候是专门给耶稣干啥？作对的，对不对？他们有没有知识？非常有知识。他们精通摩西的律法，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可是怎样？可是他们是专门的给耶稣作对，耶稣说什么他们就反对什么。 啊，耶稣行神迹，他们也论断；耶稣教导天国的真理，他们就提出质疑啊，他们总是挑耶稣的毛病，甚至他们最后和文士、和祭司长、和长老一起怎么样，把耶稣给杀害了啊！所以法利赛人在那个时候啊，真的是虽然很有学问啊，虽然很有知识，可是他们处处与耶稣作对，与耶稣作对。保罗呢，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严守律法啊，无可指责。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行为啊，好的不得了，他的行为一点瑕疵都没有啊，不喝酒，不什么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他严格的遵守摩西的律法行事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绝对完美的宗教徒，完美的宗教徒。而且呢，他热心的侍奉上帝，他自称是耶，他确实是热心侍奉，他在这一个犹太的会所中啊，他侍奉上帝，他受教在著名的犹太律法师加玛列的门下。大家知道加玛列是谁吗？在当时犹太教中是最有名望的一个啊拉比，就是一个老师，一个律法师。这一个人的这一个威信啊，就有点像是，如果用世俗的这样的比喻来说的话，就有点像啊立法院的院长啊，像这一个中国人大的这一个法这个人大这个什么政法委书记啊。那他这一个保罗呢，就有点像这一个政法委办公室的主任啊，就有点像立法院的这个副院长或是怎样，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他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一个人啊，很有身份，但是呢他处处与耶稣基督作对，他是一个非常反对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扫罗呢曾热心逼迫基督徒啊，不管是谁，只要相信耶稣，他都很热心的逼迫，将他们下在监牢，甚至置他们于死地。当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保罗在不在场？就在那里帮别人看衣服啊！啊，他看到斯蒂凡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心里面干什么？高兴啊，这次这死了，你看活该吧，谁叫你信耶稣的，你看是这样的人。你说保罗那个时候糟不糟糕？糟糕，哎，让他到这地方当牧师可不可以？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斯蒂凡是在保罗面前殉道的，可是斯蒂凡就像一粒麦子，他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保罗他后来呢，他就捧着这一个大祭司的文书啊，他要立功啊，他就去大马色，就是今天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到那个地方呢去抓这个基督徒，要逮捕他们，把他们抓到监狱里面。可是就在这样的路上，我们看到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这里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哇，凶杀哈，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无论男女都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就是他要去把这些基督徒全部扎到耶路撒冷来。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哈，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他的观念中，耶稣已经死了，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埋到土里面去了，怎么突然现在竟然给他说话的是耶稣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信耶稣的都传讲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很多人是为了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去被抓，而且下到监狱，甚至殉道。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基督复活是个谎言啊，是个假话，有谁愿意为谎言去死啊？哎，如果你知道这个事情是假的哈，你会愿意为这个假的事情去死吗？不愿意，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为了证明并且宣告耶稣基督的复活，即使他们被下到监狱里面，即使他们被鞭打、被凌辱，甚至被杀害，他们都坚信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因为他们亲自看见并且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 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事实，保罗不相信，他要把这些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督徒抓到监狱里来，可是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却向他显现了。这对保罗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震撼啊，他的整个宗教观霎时间被全然的颠覆了，被颠覆了。他没有想到他是大发热心，是要侍奉上帝的人，他是相信上帝的人，他认为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就是为了捍卫真理，可是没有想到耶稣向他显现，却告诉他你所逼迫的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他才明白他信的怎么样，信的是错的。所以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不一定能信的对啊。保罗就曾经有这样的经历，那个时候有异象向他显现，有大光照着他，又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后来在这一个保罗在这一个亚基波王面前为自己申辩的时候，曾经讲过自己被主得着。他说那个时候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往大马士革去啊，结果呢，晌午的时候有从天上发光，比日头还亮，照着我并我同行的人，我就扑倒在地上，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哈，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你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主说什么？凡不认识他的人眼睛怎么样？都是瞎的。又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你看，这是耶稣给保罗说的话，在使徒行传的第27章的12节到第18节，保罗亲自为自己申辩的时候讲到他是如何信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遇见了耶稣，保罗遇见了耶稣。他在去大马色路的上，他准备去迫害基督徒，迫害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时候，他却遇见了耶稣。保罗原以为自己是热心迫害耶稣基督门徒啊，他以为迫害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服侍上帝，他以为这样做是讨上帝的喜悦。然而呢，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耶稣，完全颠覆他过去的宗教观。保罗被主得着了啊！你看这幅画很出名啊，很出名，你在互联网上到处都可以找到这幅画的。然后呢，保罗就看不见了，看不见以后呢，他呢就被人呢就拉到了这一个大马色的城里面。在那个地方呢，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这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这一个人啊，有一天啊，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啊，往直街上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的身上，叫他能看见。你看哈，上帝的启示是两个都会启示的，都会启示的，真的是很奇妙。当神在拣选亚拿尼亚去为他做工的时候，神也去感动这一个扫罗，告诉他说，有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啊，他要到这个地方来啊，为你按手祷告，使你得看见。十多年以前，我曾经听过一个真实的见证，有一个牧师，他在美国的时候，他有感动，他想去越南宣教，可是他到越南人生地不熟，怎么办？怎么办？结果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你就凭着信心去，你到了越南，你下了飞机后，你出了机场的时候哈，就有一个人呢，他会问你是不是从美国来的宣教士，他要接待你。这个牧师很有信心啊，他真的背着包就去了越南哦。到了越南的时候，他也不懂越南语，那个时候是刚刚那时候越战结束也没多少年啊，他就去宣教进到那里面。结果呢，他出了机场，哇，越南好乱哦，他很害怕。可是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远远看着他，因为只有他一个美国人啊。就说你不是不是从美国来的宣教士？他当时就傻了，他说你怎么知道的？那个人悄悄告诉他说，我告诉你哈， 这几个月哦，我就一直做梦哦，上帝就告诉我说有一个宣教士来，要我去到机场来接你，哎，原来就是你呢，感谢主，他就在越南宣教，在那里建立了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做工是超乎想象的，神要做什么事情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的，扫罗要信主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的，就是这么一颗坚硬的一颗心，打都打不碎的心，上帝要翻转他就翻转他了。所以感谢神，在主手中没有难成的事情，在神的手中没有不能被改变的生命。阿们。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在主的手中没有不能被改变的生命。亚拿尼亚有没有去啊？亚拿尼亚就去了。亚拿尼亚去的时候呢，当时呢他很害怕，其实他也很害怕。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什么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啊，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亚拿尼亚就去了。你看他很顺服，他怕不怕？他怕，他怕扫罗怎么样害他。可是呢，主说你去，因为他是我要拣选的器皿，他就去了。他去了，他去了以后呢，他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他这样一祷告，扫罗那个眼睛啊，就有鳞片啊掉了下来，就好像有鳞片掉了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起来啊，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怎样？得救了。扫罗得救了，扫罗受洗了，得救了。然后扫罗呢，就在那个地方开始宣讲耶稣基督。哇，到了会堂里面，犹太人看见扫罗来了，原以为他是来抓基督徒的，可是他来了以后，他不但不抓基督徒，他还说耶稣基督是主啊。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啊，这是一个多大的震撼啊。哇，感谢主，扫罗就是这样被改变了，因为神定义要拣选他成为器皿，神要使用他。你看，我们说神对亚拿尼亚说什么？神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给我们一个看见啊，带头逼迫耶稣反对耶稣的人得救了，而且怎么样，不但是得救了，还要成为被上帝手中使用的器皿，成为传福音有能力的，成为福音有能力的传扬者啊，有能力传扬福音的人。你看保罗传福音传得很厉害啊，他是第一位将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的，上帝就是这样使用他啊。保罗是一个非常这一个啊顺服上帝的人，神无论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圣灵差遣他到哪里，他就去哪里。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看到扫罗的脚踪啊，他传扬福音，为主受逼迫，他一直就是这样甘心情愿的被主所用。我们说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保罗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使徒呢，意思是差遣的意思。神特别拣选保罗，为了是使他使用他叫外邦人蒙恩，也借着他激励犹太人思考接受耶稣基督为弥赛亚。使徒的位分啊，是由神拣选差遣以及见证主的复活，这是一个有权柄的位分，是为教会建立而设立的。没有使徒啊，真的是没有教会啊。啊，当时上帝设立使徒就是为了建造神的教会，保罗就成了使徒，被上帝所重用的人。保罗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每次出去宣教的时候都是顺着圣灵而行。有一次啊，他在异象中看到有神的使者给他说要去马其顿啊，被称为马其顿的呼声啊。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啊都要顺服神的旨意啊，你像我来到这边也是神的带领，也是经过好长时间的祷告才来到这个地方的啊，绝不是说哦我想怎样就怎样哈啊，不是为了啊找一份工作来的呢，绝对不是的啊。前天有一个姐妹啊很沮丧的给我说，她说李牧师啊，我听说你好像有人传言说你去啊给别的教会投简历啊，你要去别的，我说没有这个事情，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传言呢，我说我从来到这边以后就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啊，我说我是一个神的仆人 你觉得我会做出这种让你们受伤，让你们觉得难过的事情吗？然后师母听了都很惊讶，说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出来呢？我们从来都没有啊，我们来到这三年了，这两年半，我们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这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就说，我就给他解释，第一呢，从我作为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来说，是不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对不对？我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第二个，从我的签证啊，我要给大家讲解释一下，我的签证呢是 R 签证， R 签证呢和工作准证还不一样。工作准证啊是你可以换的，但是 R 签证啊是这样的，我在一个教会服事啊，我就只能和这个教会保持这一个服事的这样的关系。如果我要换教会啊，我必须要先回新加坡回去待上几年，一年以后再回来啊。所以呢，这个签证和工作准证是不一样的。威里牧师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你们放心哈，除非是你们让我走哈，感谢主，我也知道你们不会让我走的，所以大家要放这个心，不要再听这样的话了。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哈，不过感谢神啊，我很希望弟兄姐妹有什么话就直接告诉我，就像保罗一样，上帝让他去哪里就去哪里，委身在那里服事啊。有动摇的心都不可以，因为有动摇心以后呢，也会人也会有软弱，可是神还是要坚定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带着信心一起往前行，阿们，感谢主。那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作为主的使徒，保罗明白他是神给予世人启示所使用的器皿。作为主的使徒啊，不管对自己的同胞或是对外邦人，保罗都要竭力劳苦，不以性命为念，务要完成从主所领受的，证明神的恩惠，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哈，他走到哪里都是传扬福音。我这一次哈，我就很感动啊，易花姐妹，你知道她回到上海哦，她一直都没有停下来，她一直在传扬福音。你看她在这地方被主得着啊，被装备，她回到上海竟然成为福音的使者，在那个地方她已经成了一个宣教士了。她在家里面开放家庭，邀请她社区的人啊进到她家里面来，她给他们分享福音，还有人得救，有人信耶稣，结了福音的果子。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多么美的事情啊！而且那他还在当地的这个神学院啊，是地下神学院哈，他在那地方分享啊，他在那地方啊，让神学院的这些啊老师啊学生啊为我们教会祷告啊。而且呢，在那个地方啊，他还给这些人啊，就是在那里学习。他从那个神学院有一天走出来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声音啊，说你也可以建教会，怎么不可以啊？可以的，中国大陆很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并没有接触过特别多的这一个神学的装备，可是他们凭着信心在真理的真道上，他们就建造了家庭教会。所以感谢主，我们要常常为易花姐妹祷告，这是上帝给我们教会的一个祝福。易花姐妹能够被主呼召，能够走向宣教的道路，这真是证明了神与我们教会同在，阿们，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我们说为什么说叫器皿不叫器具呢？你们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不说我要拣选保罗成为器具？器具也是能被神所用啊，为什么要是器皿不是器具呢？有没有想到过器具和器皿有什么区别？器皿和器具都可以被神所用，可是我们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器皿啊，没有说是器具。哎，器具是什么？器具用完，用坏了怎么样？就好像就不行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器皿它有一个特点，器皿能装载东西，对不对？器皿能装载东西啊。器皿是一个重要的属灵名词，器皿是容器，用来盛装基督，将基督的丰盛供给人。上帝不仅是要使用我们啊，器具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器皿不能承载东西啊。神不仅是要使用我们，神还要让我们承载他的恩典啊。所以神的心意啊，不是说让我们成为器具被他使用完就没用啊。神的器具是要让我，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器皿被他使用，能够承载他的生命，承载他的丰盛，承载他的恩典，使我们得什么？满足。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你我要成为神的器皿，不是神的器具，我们是要被神所用，也被神怎么样大大的赐福。阿妹，所以我们被神使用，也要被神赐福的。我们说器皿能承载基督的生命和恩典，但器具呢只能备用，不能承载恩典和祝福，对不对啊？器具这些东西像一个厨子啦，啊，一个刀子啦，一个筷子啦，这个东西它只能用的，对不对？不能被承载恩典的啊。那你看，所以说神的心意啊，不是要，不仅是要使用我们，更是要赐福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都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器皿，都要成为神所使用的，又能够承载神恩典和祝福的器皿。阿妹。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是器皿，不是器具。我们被主所用，也被神赐福。我们每个人啊，里面都装着基督的生命。我们是什么瓦器？有宝贝在我们里面啊，是要显出什么？显出神的荣耀，显出神的能力。所以你我都是器皿，不是器具。神拣选保罗，他说我要拣选保罗成为什么？成为器皿。他没有说我要拣选他成为器具。而上帝这样的爱我们，他早就考虑了，考虑到我们的需要。他没有说我只需没，神没有说我只是满足啊，是我的需要啊，你们只是被使用好了。他没有，他是谁呀？他是要让我们被他使用，我们也得到丰盛的祝福。感谢神。你知道弟兄姐妹，今年对我们来家来说真的是多灾多难啊。这一年啊，我们数算的还剩下最后一个月了，感谢主。昨天我也很感恩，在守望小组过生日，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哎，我平时我来美国这么多年啊，五年半了。那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啊，自己早上起来，哎呦，今天是我生日哈，我就想，哎呀，给自己煮碗面条吧，有方便面煮方便面，有这个山东拉面啊，买的那个就煮山东拉面都行，反正那一天就给自己煮个面条，磕个鸡蛋就可以了。有一次煮面条煮的时候，因为我是住的是那个单人宿舍嘛，啊，煮着煮的时候，突然想起我妈小时候给我煮面啊，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所以这一个生命啊，我们的生命是要被祝福的。可是今年我们家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啊，先是李承泽的手指啊被掀开，哎呀，那个鲜血直流啊，他痛苦。我那天我记得我在屋子里面，当时在写奖章还是干什么，突然他就哭着跑上来说，爸爸。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地下室嘛，他在那个drive by上面，他这个小孩吧，他也有爱心，他也是想帮家里面做事，他想把那个垃圾桶啊，大垃圾桶，他那么小，他想给拉上来，结果那个垃圾桶一倒拖下去，把他的手整个给拖，这个手指都拖掉了，就是这个手指甲，这个无名指的手指甲给拖掉了，鲜血直流啊，还有这个中指也劈掉了一半。我当时我就抱着他，我说孩子你怎么了？我当时我那个心揪的疼痛的不得了，我赶紧拿冰啊，赶紧包，然后赶紧都带他到 emergency 去做啊。医生说还好，你看说你父亲把你这个给还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他，临时急救啊。这个手没过刚好啊，还没好多久，2月4号我们家发生一个严重的大车祸啊，新闻都报道了，那个地方的这个死亡率相当高的。我的车就完全失控，当时给大家讲过，也看过这个，所有的车整个副驾驶全部撞干净了，没了。那一天早上 David 啊，他就是给妈妈说，他说妈妈，我想坐后边，你陪我坐后边。李承泽说啊，那好，那我就坐前面。他就坐他妈位，他从来没坐过这个位，他就坐过这个位。可是就这一次，这一个车在高速公路上失灵，整个横穿高速公路逆转，直直的。旁边我就看到别的车从我旁边就擦肩而过，那个快的速度就是眼前一辆车唰过去了，后面一辆车过去了，我就当时第一个反应就那两三秒钟，我说难道我们家就在这地方就要结束了吗？啊，当时第一个反应，我就记得当时那个车里面李承泽那一种惨叫声，他吓得，因为他坐在第一排嘛，后面师母也跟着喊叫，李承泽也跟着喊叫。我们那个车真的是，我就在想，那一瞬间上帝在透过他使者的手不停的在去啊把别的车给他停住啊，怎样能够 减慢别的车的速度，让我们的车在车流中这样都是70迈尔以上的速度，从在中间在车流中穿过，撞到了这一个护栏上，把整个护栏给掀翻，撞断了，那个赔了1700多块钱，那个护栏整个副驾驶全部都没有了。李承德的头皮从这边一个，因为护栏那个是钢的嘛，他插到了这一个车里面，从这地方把头皮给掀开了，缝了30多针。那一天我们经历了这么大的惨祸啊，警察来了以后都说你们家真是太万幸了，他说这个死亡率太高了，就指着师母说，如果你坐在这第一排，你已没有了，神的恩典就是这样来保守我们。后来我们查互联网，那个地方曾经有人当场被撞死。接下来我以为，哎呀，我们可以稍微可以舒缓哈，结果没过几个月，账单就开始来了，哇，那个账单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多。后来催账公司的也打来电话说，你们要付账单了，我们也得付啊，不付不行，实在不行。我后来我去了中国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账单很多，我说赶紧要能付就付吧，尽量付吧，我说这个先付一部分，那么就付。那后来呢，他就申请这一个叫低收入的这一个申请啊，低收入家庭的申请，希望这一个医院呢能把我们这个账单，我们没有任何的奢求，就说你能给我们减少一点，不要那么多。他们也受理了，接受了我们的申请，把我的税单啊各方面都报给他们了。可是一直都没有消息，账单还是来。到了9月份的时候，我实在是扛不住了，我说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家真的是压力太大了，已经达到20000多块钱的账单了，我们虽然付了一部分了，可是还有很多，那怎么办？哎，那个时候呢，我真的是也是没有办法，我就给那个武警说，我们就给教会说一下我们家里的难处，感谢主，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也热心的帮助啊，为我奉献啊，还有这个执事啊，他们也是很愿意帮助我们，真的是感谢神。这之前的时候，弟兄姐妹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我知道，很感恩，真的非常感恩。我们就先把那个承泽和承林的救护车的钱给付了，救护车的钱呢，一辆救护车1400多块钱啊，2辆救护车我们先付了一部分。我就想这个师母的救护车吧，我们再等一等，等到我们这个经济上缓解了以后，再去这一个把它给付了。我当时还做了一些还款计划，我每个月还多少钱，我就想咱们多少年把它还完它。可是感谢神啊，在这个感恩节啊，就在今天是星期天哈，大前天星期三的时候呢，那个师母就是打电话，其实就问了。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受理，我们不知道，可是就在星期三星期四这两天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两个信息。一个呢就是从医院来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所有的剩下的费用都不用再付了，全部叫 waive 了啊，就是全部给我们减免掉了，就是剩下的了，我们已经付了很多了啊，但是剩下的钱就不用付了。的感谢神，这一下子就落了一个石头啊，心里面就特别开心，我们就感谢神啊。然后接着下来星期四的时候，武警就打电话给那个消防局叫急救中心，我们就给他们说我们这个给这个医院的申请啊，医院已经批复了，认为我们是低收入家庭，他们已经把我们所有剩下的钱全部喂补了啊。然后呢，武警就把那个他们的那个信啊就给他们 email 过去，把我们家里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啊就给他 email 过去了。结果很快啊，快得不得了，那个人收到以后，他就立刻就给我们回了一个信。我当时星期四，我出去好像去办了一点事情，回来之后武警就跟我说，感谢主，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说什么消息啊？他说救护中心的，就是急救中心的这个消息给我们说，剩下的钱也不用付了，感谢神。所以我们家这一下子，本来就是说从这么沉重的债务瞬间就没有了，我就感谢主，我说主啊，你是信实的啊，你不会让我们这些啊我们侍奉你的人就是这样背负着这么沉重的这一个负担来服侍你，我真的是感谢神。 前面很多的这些付款啊，也是弟兄姐妹啊帮我们付的，弟兄姐妹的奉献啊干啥的，我们能付的我们就尽量付了。但后面的这些钱啊，我们就是啊感谢主，神就是感动了这些医院的人，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当然也有很多保险不能够 cover 的部分啊，我比如说我那时候我这个腰啊啊当时不行，最后 X 光一看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啊骨头有一些地方是好像就是疏松了还是怎样啊，要调骨啊要整啊，还有骨颈也是，那个时候也花了很多钱，但是感谢神，上帝就把这些全部都是弟兄姐妹啊你们这种爱心啊帮我们解决了很大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就在想，神的器皿啊是能够承载祝福的，因为上帝他从来没有把我们当成一个工具去使用，使用完了就不用了。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怎样，是要能够承载他的恩典。所以感谢神，我真的很感恩，我也在这地方谢谢在座的帮助过我们这个家庭的弟兄姐妹，愿上帝赐福你们啊，因着你们的爱心，因着你们这样的热心的捐助，神会纪念你们，也会丰盛的赏赐你们。阿门。感谢神，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说主耶稣是真的恩宠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所做的一切神都会纪念的。所以我们说神的心意不是只要，不仅是要使用我们，更是要赐福我们的生命啊。到了年底本来快要结束了，我带孩子啊去到这个小河边啊去看一看啊，结果脚就扭到了，还断了两根骨头啊，挂了两根骨头，那痛的那没法办。一个美国的一个先生，他也是带孩子过去玩，他一看我那个走都不能走，哎呀他就跑过来啊，就架着我，哦他知道伤得很厉害，哦我回去以后我说这可麻烦了，我说这怎么是这么严重啊，然后呢没有办法，那痛的简直是没法睡觉啊。第一个星期我就来坐轮椅来了，一坐轮椅来马上就不行了，我就发现弟兄姐妹开始软弱了，你看这牧师，你看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在他的身上。哦我也是凭着这一个，我也是说哎呀不能让弟兄姐妹软弱啊，主啊你快快医治我。那第二个星期怎么样，就拄拐杖来了，对不对，凭着一点战力嘛，可是不行啊，这弟兄姐妹又说哎呀牧师你还拄着拐杖啊啊，我想不行，这个牧师要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要领受恩典，要赶快的得医治才行啊。哦我说主啊你快快医治我，我不能这样，医生说要六个星期才能脱掉那个鞋啊，第三个星期就不用拄拐杖来了啊，凭着恩典站立了。所以感谢神，神的恩典啊真的是够我们用，够我们用。保罗的书信非常强调器皿的重要，比方说罗马书9:23说，神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说到神所拣选的人，为的是做盛装他荣耀的器皿，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神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器皿，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荣耀。在哥林多后书4:7，保罗再次强调说，我们有这宝贝在放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里面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神使用我们成为圣灵的殿，乃是要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能承载基督、活出基督的生命，里面满满的有祝福、有恩典。阿们。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神恩典和祝福的生命，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你会成为神所使用、神所祝福的生命。我们来唱首诗歌，成为神迹的器皿。